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我国历朝历代都有名垂青史、深得百姓爱戴和怀念的好官。唐代杰出政治家、武周时期宰相狄仁杰正是其中之一。为百姓着想的人，百姓不会忘记他。中国古人常讲，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。时至今日，仍有许多文学和影视作品在演绎他的殊勋茂绩。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宰相狄仁杰，向他学习做人为官之道。狄仁杰，字怀英，滨州晋阳人，应试明经中举，历任汴州判佐、滨州法曹、大理寺丞等职，后被武则天晋为宰相。狄仁杰一生可谓是浮沉宦海，但无论身处何境，始终未改孝顺忠义、秉公为民的为官本色。狄氏家族是东羌豪族，狄仁杰出生在官宦之家，自幼就喜欢研读经史。在他小时候，家里有门人被害，县吏前来查问，众人都争相申辩，只有狄仁杰自顾看书，不理不睬。他面对县吏的责问，回答道：我正在与黄卷之中的圣贤对话，哪有时间理你们这些世俗的官吏。不难看出，幼时的狄仁杰就已经在心里种下了惜慕圣贤君子的种子。后来狄仁杰参加科举，以明经及第，升任滨州都督府法曹。在滨州任职时，狄仁杰的父母在河阳，两地远隔，狄仁杰无限思念双亲。一次在太行山上举目难忘，见白云孤飞，内心无限感慨，对身边人说：我的父母亲就居住在这片白云下呀。他在山上瞻望良久，直到白云飘散，才依依不舍地下山。狄仁杰念念不忘父母恩泽，时时挂念双亲，这一份孝敬存心让人感佩不已。有后人作诗颂曰：朝夕思亲伤志神，登山望母泪流频，身居相国犹怀孝，不愧奉臣不愧民。狄仁杰不但自行孝道，还能体谅成全他人的孝心。同府参军郑崇智即将奉派前往边远地区，狄仁杰得知他的母亲年老体病，就对郑崇智说：如今你将原始边地，太夫人已有危急在身，怎么能拖累老母亲还要为你远行而忧虑呢？于是向长史令仁基禀告，自愿代替郑崇智前往边地。狄仁杰对同僚的这份体恤与情谊，让彼此间存有嫌隙的令仁基与司马礼孝廉非常感佩，于是二人言归于好，相待如初。大学有言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 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狄仁杰以身践行圣贤书中的孝义之道，潜移默化中消融了同僚之间的芥蒂，也为后世树立一面修己安人的旗帜。狄仁杰不仅为人行孝重义，而且做官一心为民，正义凛然，不畏权势，敢于范言直谏。他做豫州刺史时，奉命调查越王真同党案，当时被定为连坐者有600-700家，应没收财产的有5000余户。元帅张光甫将要对拘捕的2000-3000名罪囚处以重刑，然而狄仁杰发现其中有许多罪囚都是误被牵连，于是特别向皇上陈表密奏。臣本来想当朝起奏，但这样显得好像在为有罪之人开脱罪行，但是假如我明知有人被错误的牵连却不告诉陛下，恐怕就违背了陛下施行仁政体恤人民的旨意。不久接到复旨，太后特予赦免这些人的死罪，令他们留戍李州。后来当这些流犯路过宁州时，都相携到德政碑下哭拜追思，到了留所也为狄仁杰立碑，感念他的为官公正、临危施救之恩。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狄仁杰在任大理丞时，当时左威卫大将军全善才、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唐太宗陵墓的柏树，论罪应当免职，但唐高宗盛怒之下却要处死他们。于是狄仁杰上奏为他们辩护，认为二人罪不至死。唐高宗则怒道，他们砍伐昭陵柏树，置我于不孝之地，必须处死。狄仁杰直言道，汉朝时有人盗取高庙玉环，汉文帝想要灭其族。张世之当庭正谏道，假如盗取长陵一抔土，又将如何治罪？汉文帝因此只杀了盗窃者一人，律法悬挂在宫外阙门上，他们罪不至死，却要被处死。将来陛下要如何取信于天下？现在只因误砍一棵柏树便杀掉二位大臣，后世又将如何看待陛下？狄仁杰的此番劝谏平息了唐高宗的怒气，于是下令免去了二人的死罪。狄仁杰到任大理丞1年时间，判决了大量羁押案件，一共涉及17000人，然而没有一人在上诉申冤，其为官公正严明可见一斑，时人赞誉其为平庶。狄仁杰也因为其刚正不阿的为人，多次遭受小人陷害，而数次被贬，然而他却丝毫未改以百姓心为心的为官初心和忠义本色。也正是基于此，后来再次被武则天任用，终拜为丞相。在身居宰相之位后，不仅对当时弊政多所匡正，而且当武则天意欲立侄子武三思为太子时，狄仁杰力挽狂澜，分析利弊，对武后说，孤侄之于母子，哪种关系比较亲近？ 陛下立儿子，千秋万岁后，会在太庙中作为祖先祭拜。如果立侄子，却从未听说侄子当了天子后，会把姑姑供奉在太庙。后来，武则天有一次请狄仁杰帮助解梦，于是他巧用梦中的境界寓意，再次劝说武则天重新考虑皇位继承人。最终武则天心意转圆，迎回儿子李显，使李唐的嗣统得以恢复。有后人评论说，则天善政，李氏积绝，而狄公念念唐氏，挽回天下。唐之所以复血食者，狄公为之也，乃真纯忠也。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，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，可谓是推动唐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之一。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，在家尽孝，对友尽义，为国尽忠，都是本于同一颗人心。正所谓，其为人也孝悌，而好犯上者贤矣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。狄仁杰用孝义忠正的一生，为圣贤经典做了最好注脚，也为我们诠释出做人为官之道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